德希尔瓦博士新约的文化世界。第四节，阅读希伯来书，关注赞助和互惠。Copyright 2024 David De Silva 和 Ted Hildebrandt。这是 David De Silva 博士关于新约的文化世界的教学。这是第四节课，阅读希伯来书，关注赞助和互惠。在本讲座中，我们将仔细研究希伯来书，运用我们在上一讲中学到的有关赞助、友谊和互惠的文化背景的知识。所谓的希伯来书对这些主题给予了惊人的关注。整封信都把上帝描绘成基督教社区的守护者，当然也是整个世界的守护者。恩典的语言并不是这封信的结尾。我们熟悉愿恩惠与你们众人同在，这是保罗和保罗团队的其他成员如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结束通信时熟悉的方式。相反，上帝的恩惠和上帝的恩典是贯穿这封所谓书信的主题。我说所谓的书信，是因为他们实际上更像是一篇布道，而不是一封信。想想这本书是如何开始的，它不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向会众传达恩典与和平，而是以一个响亮的开场白，配得上基督教传统中最伟大的传教士。它只是像一封信一样结束，但大部分内容听起来像一篇布道。甚至作者直到最后都在谈论他所说的和他们所听到的，而不是他所写的内容。但神的恩惠贯穿整封信，这恩惠体现在儿子的化身和死亡中。在希伯来书 2.9 中，我们读到基督因神的恩典为所有人尝了死亡的滋味，这是神造福人民的愿望的表达。作者谈到他们在整个旅程中都能得到上帝的帮助。他写道，让我们满怀信心地靠近施恩的宝座，以便我们得到怜悯，并在需要的时候得到恩典的帮助。上帝的宝座本身被视为援助之源。当我们需要一些东西来坚持我们的旅程时，我们知道该去哪里，我们知道我们会得到我们需要的帮助。上帝赐予这些门徒许多礼物。在64-5中，我们读到他们享受了曾经被启蒙的礼物，品尝了天上的礼物，领受了圣灵的恩赐，品尝了上帝圣言的美好和未来时代的力量。上帝还给信徒更多。作者敦促他们注意，不要让任何人得不到上帝的礼物、上帝的恩典。在整本希伯来书中，作者向听众展示了上帝将来为他们准备的那些恩惠。4:1中，应许进入神的安息之地，11:16中，应许天上的家园，13:14中，应许永恒之城，12:28中，应许不可动摇之国，9:24中，应许进入天堂，即可见的地球和可见的天堂之外的神圣领域。耶稣已经作为先驱代表门徒进入了那个神圣领域。根据希伯来书10:34，在那里他们将享受永恒领域为他们保留的更好和持久的财产的应许。不仅上帝在整个希伯来书中被描述为恩人或个人赞助人，耶稣也是如此。尽管耶稣的工作也是上帝恩惠的体现，但事实上是儿子献出了生命来救赎和恢复门徒。因此我们在希伯来书 2:9 中读到，耶稣因受死的苦难而被冠以荣耀尊贵，以便靠着上帝的恩典，他能为所有人尝到死亡的滋味。然后另一方面，在讲到结束时，耶稣也在门外受苦，以便通过自己的血使人民成圣。从头到尾，作者都在回顾耶稣对听众的恩惠是多么昂贵。圣子也寻求帮助门徒。在希伯来书 2:16-18 中，他被描述为帮助门徒的人。圣子帮助的不是天使，而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因此他必须在各方面都像他的兄弟一样，这样他才能成为一位仁慈忠信的大祭司，侍奉上帝，为人民的罪孽赎罪。因为他自己也曾受过试探，所以他能帮助那些受试探的人。在此之前，我们读到圣子赐予了我们脱离对死亡的恐惧，以及因这种恐惧而产生的奴役的自由。因此既然儿女既有血肉之躯，他也同样亲自成了血肉之躯，为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拯救那些因怕死而终生为奴的人。作者以多种方式将耶稣描绘成一位恩人，他奉献了自己最大的恩赐，赐予听众伟大的礼物。但是耶稣的调解最能吸引希伯来书作者的注意力。在大部分情况下，他被描绘成一位富有同情心的伟大大祭司，他总是能及时从天父那里为信徒争取到帮助。例如在44-16中， 我们读道。从此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我们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因此在这段经文中，作者不仅将耶稣视为中间人，还记得我们谈到过，牧师是桥梁建造者，不仅是上帝与人类之间的中间人，而且一方面他真正理解人性的意义，以及作为人所面临的各种挣扎和挑战，同时他知道作为上帝无罪的儿子意味着什么。因此他比任何人都更能获得上帝的恩惠，因为他代表我们站在上帝眼中毫无瑕疵，完美无瑕。因此作者还声称，耶稣能够通过他的中介和中间人拯救那些通过他接近上帝的人，因为他现在一直活着为他们代祷。作者将在第七章第一节至第十章第二十五节中详细思考耶稣如何在人类与上帝之间进行调解，修复破裂的关系，让人类站在上帝面前期待上帝的恩惠，而不是期待审判和愤怒。如果你带着这种想法重新阅读这些章节，你就会发现希伯来书中有多少篇幅都在思考这位桥梁建造者，这位教皇，这位伟大的大祭司的工作。作者同样关注信徒对耶稣和对天父上帝的感恩义务，也同样关注帮助信徒找到他们需要的动力，让他们出于感激之情回应上帝，而不是回应他们当时面临的挑战。正如我们在第三讲中看到的，我们的古代读者会很好的理解作者对适当回应的呼吁。我们可以看看希伯来书 12.28 中的一个例子，尽管还有好几个例子。我们看到作者将上帝赐予的恩惠作为呼吁采取行动的基础。既然我们得到了一个不可动摇的王国，让我们表达感激之情，通过这种感激之情，我们将以敬畏上帝的方式，以令他喜悦的方式侍奉上帝。实际上希腊文是 Ekumenkaron， 让我们得到恩典是一种可以生硬的翻译的方式，但在这个语境中，在这个指向我们正在接受一份大礼的语境中， Caris 的意思一定是表示恩惠的另一面，在这个语境中是回报感谢。既然我们得到了这份不可动摇的王国的不可思议的礼物，让我们表达感激之情，而这种感激之情是我们以令人愉悦的方式向上帝提供服务的方式。此外，在10点19分和接下来的经文中，作者说，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既然我们有这个特权，这是神与人类交往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特权，让我们做出回应，让我们更亲近神，让我们利用神赐予我们的礼物，让我们坚定地坚持我们的信仰，毫不动摇，因为那位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所以作者再次呼吁可识别的互惠脚本，我们被赐予了这份伟大的礼物，不利用它是一种罪。例如因为害怕邻居而躲避神，而无法亲近神，让我们因为它的价值而坚定地坚持它，让我们坚定地坚持我们的信仰，坚定地坚持我们对神及其恩惠的见证。现在作者正在向那些面临挑战的读者讲话，他们是否要继续与耶稣和他所代表的上帝保持这种恩典关系？读者的处境似乎与彼得前书中的处境非常相似，因此作者所说的关于读者被上帝赐予天赋，被上帝施予恩典，以及享受耶稣作为中介的中介的经历，都是他为读者所面临的挑战所构建的一部分，以便他们在这些挑战中做出忠实的回应。我们对听众了解不多，但从讲道本身我们了解了一些。我们知道他们是因为听到福音宣讲，并经历了上帝通过圣灵的显现来确认福音信息而皈依的。我们发现在第二章第三至四节中，作者给我们描绘的画面与保罗在加拉太书3:2-5和哥林多前书2:1-5中描绘的他的使命画面非常相似。这只是两者之间的另一种联系，或者说是另一个理由，让我们认为这篇希伯来布道来自保罗团队的一名成员，并且着眼于保罗使命中皈依者所经历的相同经历。我们知道他们被精心的社会化，形成了新的思维方式，思考过去的生活和皈依的决定，以及上帝审判的末世论框架，这是他们准备和生存的典型危机。在6:1-2中，我们发现了一种教义问答，其中的主题是他们基础训练的一部分，悔改死刑，对上帝的信仰，永恒的审判等等。我们还知道 在过去的某个时候，他们强烈地感受到了非基督徒邻居的排斥和敌意。这里我读一段第十章第32至34节的经文，作者回忆了这些过去的经历。回想一下早年，在你们被启蒙之后，你们经历了一场与苦难的艰苦斗争。你们被公开地暴露在责备和苦难之下。你们也成为那些受到如此对待的人的伙伴。因为你们对被监禁的人表示同情，你们欣然接受财产被没收，因为你们知道你们拥有更好、更持久的财产。正如我们在第一讲和第二讲中一起探讨的那样，公开施加耻辱和羞辱是实施社会控制的主要策略。在他们周围长大的这群基督徒周围的社会成员正试图纠正他们眼中异常的知识和异常行为。当然，他们也试图劝阻其他人加入这个异常团体。整个布道所反映的挑战与在社会压力面前放弃上帝有关。在10点24分和25中，我们发现这个社区或这些社区的一些成员已经放弃了你们的聚会。作者认为，由于这些社会压力以及继续作为这个文化的边缘化不受重视的成员，这个城市的居民生活的代价存在着偏离的危险。由于这些挑战，社区中的每个人都面临着远离他们在皈依时听到的信息的危险，忽视了耶稣所说的和上帝认证的信息。这些都可以在特定的经文中找到，例如2:1和2:3-4。第三章第12至13节中提到，不信靠永生神，因不信靠而离弃永生神是危险的。作者在第四章第一节中指出，未能进入应许的安息之地是危险的。4点12分中提到，旷野的一代因不信靠而未能到达应许之地，这也是一种危险。同样，在讲到的结尾，作者在12:3和12:15分中提到疲倦或灰心的危险，或者再次提到未能获得神的礼物的危险。希伯来书最著名的警告段落是希伯来书6:4-8，其中提到未能通过坚持不懈和持续相互投入为神结出果实是危险的。如果古代文献中反复强调的确实向我们揭示了所要解决的问题的真正核心，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希伯来书普遍强调的是毅力的问题。这些信徒会屈服于信仰的动摇吗？还是会继续沿着他们最初加入基督教运动时的方向前进，带着他们以前在邻居以他们似乎经历过的最激烈的方式拒绝他们时所表现出的自信和大胆？随着这些教会或这个特定会众中的一些人越来越意识到代价大于奖赏，他们开始远离与基督教社区的公开交往。这反映在10点24分和25中。对于非基督徒邻居来说，这种退出会被视为一件好事，是朝着康复迈出的一步，他们的邻居会很快肯定这一点。有办法摆脱耻辱。在这些情况下，有办法摆脱耻辱。现在，作者可能并不直接了解这种动摇承诺的现象有多普遍或有多严重，但他看到了极少数人的活动中的警告信号，以及社区在追捕少数人或试图劝阻少数人叛逃并回到东道社会怀抱方面缺乏活力的警告信号。因此，作者的策略，他的牧师策略，是让听众关注他们已经从上帝那里得到的东西，他们已经获得的好处，以及他们在耶稣身上拥有的东西，从而唤醒他们的感激和承诺，继续心怀感激的回应，并唤起对如此慷慨而又如此强大的恩人忘恩负义的恐惧。所以，让我们一起思考希伯来书的整体内容，他呼吁人们心怀感激的回应，并对巨大的恩惠表示适当的感激。作者呼吁听众在这篇布道中继续为他们的恩人带来荣耀，见证他们从上帝那里得到的东西，他们希望从上帝那里得到的东西，从而见证他们通过耶稣基督与上帝的联系。在10点19分至23节中，我们再次读到，既然我们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圣所，就让我们坚定地持守我们所信的盼望，毫不动摇，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在下一节中，他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一样。因此，在这段经文中，作者呼吁听众继续做见证，从而通过公开表明自己与那位守护神的关系，为他们的神圣守护神带来荣耀。不要为通过儿子耶稣基督与那位神圣守护神建立的联系而感到羞耻。有社会原因使人们羞于承认这种关系。这种关系使他们在邻居眼中失去了荣誉。这种关系也使他们在城市和社区中失去了地位。 但是作者说，昂贵的礼物值得昂贵的感激和昂贵的忠诚。不久之后，他会说，回忆过去的日子，回忆当周围的社会压迫你、羞辱你、侮辱你、责备你时，你的勇气，你没有屈服。而勇气的程度是这样的，即使你自己没有被邻居攻击，你也要竭尽全力与被攻击的基督徒团结一致。所以，你把自己的背上画上了靶心。你对耶稣如此有信心，以至于当你的基督徒朋友被关进监狱时，可能是因为某种似是而非的指控，古代世界的法律制度很容易被群体仇恨所操纵。你没有退缩，这样你就不会受到攻击。你去找他们，接受他们的帮助、援助、食物、陪伴和鼓励，因此你也把自己的背上画上了靶心。因此，作者说，不要抛弃你的勇气，因为它会带来巨大的回报。这里的勇气在希腊语中是 parousia， 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词，表示说出你的想法、坚持并表达你的信念。parousia 是希腊民主的一种美德，这是自由人民在民主国家所做的，这也是勇敢的人们在面对暴政时所做的，他们试图压制反抗或不同意见。因此，作者说，通过你的行动，通过你与基督教徒的联系，通过你拒绝被周围非基督徒的暴政吓倒，继续展现这种再临。他在1315年的布道快要结束时写道，通过耶稣基督，让我们继续向上帝献上赞美的祭品，也就是宣告上帝之名的嘴唇的果实。在这里，他谈论的是神恩惠的接受者可以给予什么都不缺的上帝的一种回应，一种回报。我们至少可以继续告诉人们上帝给了我们什么。我们可以继续宣扬上帝的仁慈，即使要付出代价。所以，让我们继续这样做吧，作者说。这种感恩和联系的表达，表现为继续公开的与基督教会聚会，也就是与耶稣基督里的上帝的信徒圈子聚会。我们已经一起看过这节经文了。作者呼吁人们继续忠诚于耶稣，尽管这种忠诚的代价是巨大的。我们看到塞内加曾谈到这一点，认为这是互惠精神的一部分。我要忠于我的恩人或我的朋友，即使这会让我陷入社会耻辱或边缘化。希伯来书的作者也呼吁这样做。耶稣在城门外受苦，是为了用自己的血使人民成圣。因此，让我们走出营外，来到他面前，承担他所承受的耻辱。我们该如何回报这位圣子呢？他不仅为我们献出了生命，还以一种在社会眼中放弃了所有荣誉的方式献出了生命。我们有责任为他做同样的事情，我们也应该回报他。这就是我们所应尽的忠诚的代价。所以，如果我们对耶稣的忠诚意味着我们现在被赶出了营地，被社会驱逐出我们原来的人际网络和城市，那也只是回报耶稣的一部分，因为他给了我们。这不是一个太高的代价。这是我们欠他的。这是一个直截了当的互惠脚本。希伯来书的另一段经文，即希伯来书12章3至4节，可能也是用同样的脚本。作者写道，你们要思想耶稣，他忍受了罪人对他的敌意，这样你们才不会疲倦或灰心。在你们与罪恶的斗争中，你们还没有抵抗到流血的地步。背后的逻辑可能是想想耶稣为你忍受了什么。你还没有开始为他而去。他是为了你而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为了你受了无尽的屈辱，你还没有为他流过一滴血，所以别想放弃他。那会很丢脸。那会严重辜负你对恩人的义务。作者还敦促人们要始终信任可靠的恩人。如果基督徒现在叛变，他们实际上就是在重复上帝的承诺，上帝要么不会实现，要么不值得坚持。我宁愿与非基督徒邻居交朋友。作者呼吁希伯来人坚持相反的做法，继续信任上帝，尽管实现上帝对未来的承诺需要一些时间。因此，他在3点12分钟写道，弟兄们，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邪恶之心，以致离弃永生神。因为你们没有，所以你们不相信神有能力将你们带到他所应许的美好结局。他在6点12分钟敦促，不要懒惰，而要效法那些凭着忍耐信靠承受神所应许之物的人。在整个讲道中，这些训诫都是要保持信任，保持和平，并相信承诺出现的上帝。比如在1023年，让我们坚定地坚持我们的希望，毫不动摇。为什么？因为承诺的人是可靠的。 在第十章稍晚的时候，我们不是退缩以致毁灭的人，而是信靠以致灵魂得保的人。这引出了希伯来书中著名的关于信仰的章节，希伯来书11章，其中谈到了相信上帝应许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的行为方式，也见证了这些人得到的永恒的赞美、名誉和荣誉，对吗？我们只在那一章中谈论亚伯拉罕、摩西和其他信仰英雄，因为他们信靠上帝，在他们似乎不得不暂时接受较低的地位时，没有放弃信靠上帝。就像亚伯拉罕在加勒底的乌尔安居乐业，并在那里安居乐业时，却成为了寄居者。或者摩西，他离开法老的宫殿，参与虐待上帝的子民。甚至那句著名的谚语，我的意思是，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希伯来书中唯一的一节经文，我记住的希伯来书中的两节经文，对吧？希伯来书11章一节，然后是这句，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或直到永恒，都是一样的。甚至那句话，那句著名的经文，也是关于信任和可信度的陈述。这其实与上帝之子的永恒无关，而是关于你可以指望耶稣在明天实现他昨天的承诺的事实。迪奥·克里索斯托姆是一位演说家和政治家，在他被流放之后成为了一位哲学家，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大约死于公元120年左右。他写道，我们很难信任别人的原因是，我们永远不知道一个人明天会不会和今天一样。在那种环境下，关于耶稣的这句话就是关于能够信赖耶稣的这句话。我们知道他今天和昨天一样，而且他永远都是这样。他的承诺，他的性格，以及他将为我们做什么和渴望为我们做什么，永远不会改变。这是我们继续努力的基石。所以，所有这些经文都是关于继续信任，因此，忠于神圣的守护神和经纪人、调解人耶稣。作者还敦促听众继续向上帝和基督提供他们应得的服务。同样，就像社会地位低下的顾客与社会、政治和经济地位优越的赞助人一样，顾客实际上无法以同样的方式回报恩惠，但顾客可以为赞助人做一些事情。这些事情永远无法与所给的礼物相匹配，但至少符合应有的互惠互利精神，即在这种关系中应有的尽力促进对方利益的精神。上帝也是如此。所有古人，无论是希腊罗马人、犹太人还是基督徒，都知道我们永远无法回报上帝或众神给予我们的礼物。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用尽全力给予他们所有的荣誉、敬拜和服务。因此，在呼吁献上赞美的祭，继续见证上帝，从而在不信的世界中增加上帝的荣耀之后，作者接着说，让我们不要忘记行善和分享我们所拥有的，因为这些祭物是上帝所喜悦的。正如希伯来书 13.16 所说，我们不能给上帝任何东西，因为他什么都不需要，但当我们互相给予，就像任何有需要的人一样，上帝会喜欢他。因此，我们可以把上帝作为回馈给上帝，作为对他慷慨的一种小小回报，我们可以互相给予。我们可以提供帮助。我们可以为任何兄弟姐妹提供物质资源，只要他们有需要。上帝会把这视为对他的礼物，是令他欣慰的牺牲。早些时候，在希伯来书 6.10 分钟，作者说，神并非不公义，竟忽略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就是服侍圣徒，直到如今。在这里，作者提醒人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基督徒彼此为对方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他们经历了神的爱，因为神的爱激励着他们，或者基督的爱激励着他们。神知道这种相互的帮助和支持是神所赐予的礼物，而他并不是不公义的神。当基督徒继续相互投资时，尤其是在我们所描述的希伯来书读者所面临的这种困难情况下，上帝会将此视为感激的回报，因此将继续恩惠那些表现出高尚品格、懂得珍惜礼物的客户。然后在希伯来书 10.19-24 中，我们既有胆量，既然我们已领受了这种信心的礼物，可以靠耶稣的血进入圣所，去往以前没有利未祭司能够去的地方，就让我们彼此考虑，以倾注爱心和善行。你知道，再一次，从上帝那里得到如此前所未有的礼物，应该促使我们按照上帝希望我们去服务。事实上，这并不是为了直接造福上帝，而是按照上帝希望我们去给予的方式去服务，去造福上帝的其他孩子。因此，要继续建设基督教社区，并赋予社会可能针对的每一位姐妹或兄弟力量，让他们坚持自己的忠诚。现在，希伯来书还有另一面。 一方面，他敦促人们以全心全意、感激的态度对待上帝，尊重上帝，保持忠诚，服务上帝。另一方面，他也很好地警告基督徒不要忘恩负义。希伯来书的很多章节，如希伯来书 37-41、64-8、10-26-31，都真正地利用了忘恩负义的话题，以及忘恩负义的危险、忘恩负义的丑恶，来激发我们一直在谈论的感恩回应。因此，从希伯来书 37-4.11 开始，作者敦促听众继续珍惜他们收到的礼物，继续表现出忠诚，继续信任，并朝着上帝的礼物前进。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明人们未能做到这一点。你肯定熟悉出埃及那一代人的故事，上帝为他们降下一场又一场的灾难，最终拯救了他们，并通过摩西带领他们摆脱了埃及的奴役，走向上帝应许之地。一路上，上帝展现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拯救奇迹，比如分开红海，让他们可以在干地上行走。如果这还不够好，他们追击敌人时，海水汹涌而来，在沙漠中提供玛纳、鹌鹑河水，并慷慨地赠送礼物，及时帮助这一代人。结果呢？他们到达了应许之地的门槛，他们派出一些人，每个部落派一名代表，去侦查占领这片土地的情况。这些侦察兵的大多数报告，我想迦南人会称他们为间谍，是说我们不可能占领这片土地。不，不，这些是城墙环绕的城市，还有训练有素、全副武装的士兵。我们不会占领这片土地。因此，这份报告的结果是，人们相信上帝对他们撒了谎，人们不再相信他们的神圣恩人。他们基本上说，我们不想继续追求上帝承诺给我们的东西，因为显然代价太高了，而且似乎没有保证说他能帮我们渡过难关。所以我们要选出一位新领导人，然后返回埃及。至少在那里，我们知道下一顿饭从哪里来。好吧，民数记第14章中上帝对此的回应清楚地表明了受冒犯的恩人的反应。民数记第14章中，上帝知道他多少次向这些人表明他可以拯救他们，他已经赐予了多少善意和恩惠。而现在他被激怒了，因为他们认为他不值得信任。所以他们不仅不会信任他，也不会听从他。他们不会对付迦南人。他们将采取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来确保他们的未来。所以上帝的回应是愤怒的，是被冒犯的恩人的愤怒。结果就是整整一代人都被排除在外，只有迦勒和约书亚例外，只有这两个探子说，来吧，上帝站在我们这边，我们可以抓住他。整整一代人都被排除在应许的恩惠之外。他们不会进入我的安息之地，正如我愤怒的发誓。然后作者与他的收信人建立了明显的联系。我们不想像他们一样。我们也经历过奇妙的神恩。我们经历过圣灵的恩赐。我们看到神的力量在我们中间发挥作用。我们听到了上帝美好的话语，说，我将通过耶稣带你们到应许之地，到永恒的家园，到永恒之城。我们不想像出埃及那一代人一样，在即将进入应许的门槛时，却对我们的恩人说我们不信任你，而失足跌倒。我们认为反对者实在太强大了，所以我们要放弃了。同样的，作者在这封信中至少两次回到这个话题，请不要对如此强大的恩人忘恩负义。在希伯来书 10:26-31 中，我们读到，如果我们在获得真理知识后故意犯罪，就再没有赎罪的祭品了，只有可怕的审判前景和渴望吞噬相反事物的烈火。任何违反摩西律法的人，凭两三个证人的证言，都会被毫不留情地处死。你认为践踏上帝之子，将使他或他成圣的血视为普通，侮辱恩典之灵的人会受到多么严厉的惩罚。在这段经文中，我们注意到几件事。我的意思是，首先，故意犯罪并不是讲道中所说的，只是我们可能故意犯下的任何旧罪。他心里想的是一种非常具体的罪。他刚才在两节经文中谈到了，那些开始放弃聚会的人，那些因为邻居缺乏肯定，或者说得更贴切一点，因为邻居给他们带来的耻辱，而认定世俗的接纳和友谊比上帝的接纳和友谊和承诺更有价值。作者说，这是一种故意犯罪。你做出的决定并不明智。你正在对上帝说，你的礼物和承诺不值得你付出代价。我不会继续前进。 我不会继续抵抗那些不认识你的人的抵抗。按照作者的说法，这不仅仅是放弃，这是在践踏上帝的儿子，这是在将使基督徒神圣的耶稣之血视为毫无价值，只是普通人的血而已，这是对赐予恩惠的神灵的回击侮辱。因此，作者利用这些图像真正勾勒出了一个看似明智的决定。我们作为基督徒在这个城市里已经不再相处融洽了，也许我们犯了一个错误。他从基督徒自身经历的神恩的角度重新阐述了这一点。如果你现在背弃他，你到底在说什么？你是说耶稣不值得为他忍受苦难？你是说他为我流的血不值得我为他流一点血甚至更少的血？你说上帝仁慈的以恩惠和张开的双臂接纳你，你却愿意用打脸来报复。显然，希伯来书的作者非常有效地利用了这些经文，让基督徒三思而后行，不要为了获得暂时的解脱而回到不信社会的怀抱。这当然把我们带到了希伯来书6:1-8。正如我所说，这可能是希伯来书中最受推崇和最著名的警告段落。在某些圈子里，这有点像神学风暴中心，我们很快就会谈到这一点。希伯来书6:1-8遵循了相当直接的论证过程。在希伯来书6:1中，作者提出了他希望所有基督徒采取的行动方针。让我们抛开基督的基本原则，一起走向旅程的终点。记住，这正是旷野一代没有做的事。他们在旅程结束前就停在了门槛上。作者不希望基督徒遭遇这样的境遇，所以他说，让我们坚持到底。坚持走承诺之路，而不是退缩、转身或抛弃教会。他用相反的论点来支持这一行动号召。如果我们不坚持下去，那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不坚持基督教信仰，那意味着什么？因此，我们在6:4-8中读到，那些已经得到明确启迪的人，那些尝过天恩并分享了圣灵的人，那些尝过上帝美善的话语和来世全能的人，以及那些因为重新将基督钉在十字架上而自食其果并公开羞辱他而堕落的人，不可能再次回到悔改的起点。现在，我们应该注意到，作者并没有将这些假设的个体描述为那些已经得救的人，或那些看起来已经得救但实际上没有得救的人，或任何这样的构想。我读过很多文章，其中就有这个问题。作者是在描述得救的人吗？让我在这里开门见山。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布道的任何时候都没有提到救赎是当前的现实。与以弗所书不同，希伯来书的作者只从未来的角度谈论救赎。天使是服役的灵，他们代表那些即将在1:14或可能是1:13中继承救恩的人被派来。后来，在第9章的结尾，耶稣曾一次降临来处理罪恶，他将第二次出现来拯救那些热切等待他的人。所以，抛开所有这些，我想让不同的圣经作者用他们自己的术语来呈现这些概念。因此，甚至将6:4-5中的个人称为得救或未得救，或看起来得救但实际上没有得救的人，也是在使用希伯来书作者从未使用过的语言。在他看来，他们是那些在救赎之路上停下来的人，他们是那些因为打了耶稣的脸而抛弃上帝为他们准备的救赎的人。他是如何呈现他们的？他更倾向于将他们呈现为上帝赐予和恩惠的接受者。他向这些人展示了失败是多么丑陋，很遗憾没有活出感恩的回应。请注意，英语我想表达的和希腊语差不多，但在希腊语中有一个又一个的分词从句，将这些人描述为从上帝那里得到一份又一份礼物的观众。这些不是普通的礼物，而是预尝未来时代的力量，分享圣灵和你所拥有的一切。这些人转过身来公开羞辱耶稣，实际上是再次将他钉在十字架上，他们和邻居们说，你是对的，你是对的。他不是值得为之献出生命的上帝之子。他只是一个死在十字架上的罪犯，不配得到我的任何东西。这样的回应是多么丑陋啊。因此，他向听众强调，如果我们做任何事情，而不是坚持走完我们的旅程，正如他在6:1中所说的那样，我们就会公开羞辱我们的恩人，公开蔑视他的昂贵礼物。因此，从耶稣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被赋予了如此多的恩赐，付出了如此巨大的代价，从这个角度来看，不继续保持忠诚和信，仍是不可想象的。 这里的基本文化假设，既是希伯来书作者的思想基础，也是塞涅卡或狄奥克里图斯的思想基础，即那些尊敬恩人的人都是值得恩惠的人。但那些侮辱恩人的人不会被任何人认为值得恩惠。因此，作者声称不可能让这些人回到起点。在享受了上帝给予的如此多礼物、如此明显的恩惠之后，你如何再次接近上帝，重新开始？之后，他像那些说邻居的友谊比上帝的友谊更好的人一样，向儿子吐口水。如何从中得到回报？然后，作者继续在第六、七到八节中支持他的行动号召，并从相反的角度用类比农业的论据支持这一论点。因此，我们读到土地吸收了不断降落的雨水，长出了对耕种土地的人有用的植物，就会得到上帝的祝福。但如果土地上长满了荆棘和棘藜，就证明它毫无价值，即将受到诅咒。它的结局就是被烧毁。当然，这些经文中有一些明显的旧约共鸣。例如，荆棘和棘藜与诅咒有关，这让人想起创世纪 37-18。亚当和夏娃犯下典型的罪孽后，土地因他们的罪而受到诅咒，长满荆棘和棘藜，耕种起来非常困难。而祝福和诅咒在契约语言中的对立，当然让人想起申命记，特别是申命记 11-26-28。但我们也应该记住，这种农业语言在第一批听众的世界中有着完全不同的共鸣，与互惠的社会背景产生共鸣。农业通常是善语和回报的类比。因此，在塞涅卡的著作中，我们读到了许多例子。我们不会挑选那些值得接受我们礼物的人。顺便说一句，这是在他解释为什么礼物往往不会产生我们所期望的感恩果实的背景下。因为我们没有挑选那些值得接受我们馈赠的人。我们不会在贫瘠的土地上播下种子，而是毫无歧视地给予或丢弃利益。因此，我们得到的只是我们应得的。在本文后面，我们应该谨慎选择那些我们愿意给予好处的人，因为即使是农民也不会把种子埋在沙里。当他再次敦促给予者对潜在的接受者冒险时，不要等待证据，而只是寻找一些好的迹象并冒险时，他写道，我们永远不会等待绝对确定的接受者是否会表示感激，因为发现真相是困难的。但我们会遵循可能真相所显示的道路。生活中的所有事情都是这样进行的。我们就是这样播种的。谁会向播种者承诺收获呢？在敦促施舍者继续施舍的背景下，即使施舍的对象还没有真正表现出感激之情，他写道，如果农民在播下种子后就结束了他的劳动，他将失去他拥有的一切，对不起他所播种的一切。只有经过精心照料，农作物才能结出果实。没有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不断耕耘的作物是不可能结出果实的。在收益方面，同样的规则也适用。在犹太文本中也可以找到类似的情绪，例如伪善的句子。不要对坏人做好事，就像在大海里播种一样。即使追溯到以赛亚书5:1-7中的葡萄园之歌，我们也看到了很多这样的动态。种植葡萄园的人抱怨说，经过他所有的精心照料，在种下葡萄、修整葡萄、建造围栏、建造塔楼以及所有这些耕作工作之后，葡萄园才结出果实，但它结出的却是酸葡萄，而不是有用和美丽的葡萄。上帝说，这就是以色列人的样子。我付出了一切，我把所有的关心都倾注在以色列人身上。我得到的是什么？不是正义，而是一片抗议。那么，回到希伯来书6:7-8，我们在这个比喻中看到，这其实是对希伯来书6:4-6的重述。这些接受者，对不起，这些基督徒已经接受了一次又一次的祝福。上帝的恩惠一次又一次的降临到他们身上。现在，如果他们种植的植物对上帝为他们耕种的人有用，他们就会得到祝福。但如果他们所做的只是长出荆棘和棘藜来刺痛赐予他们恩惠的上帝，他们所能期望的就只有诅咒。有趣的是，在下一段中，我们发现我们应该结出的果实是有益于基督里的姐妹和兄弟的果实，从而使他们能够坚持对神圣守护神的忠诚。因此，总结一下，本段中的论点是，首先，作者提出了一个论证过程。让我们坚持到底，以坚定不移的信任、忠诚和感激回应上帝。6:4-8， 因为如果我们此时背弃上帝，对我们的邻居，我们的非基督徒邻居说，你是对的，基督的友谊不值得我付出代价去维持，那么我们真的无能为力。那么我们就做了一件难以言喻的丑陋之事，用上帝的恩惠换来的只是最终的愤怒。然后接下来的段落6:9-12肯定了听众到目前为止所反映的良好土壤。他们表现出爱心，为彼此做好事。记住时32-34即使他们中的一些人身陷囹圄，他们也走出去去帮助那些人。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为社会最仇视、最受羞辱的基督徒提供鼓励和物质援助。因此，观众面临的问题是，他们将继续成为什么样的受益者？卑鄙还是高尚？忘恩负义还是值得信赖？他们是否会成为肥沃的土壤，从而作为上帝持续恩惠的合适接受者，获得更大的礼物？还是最终会证明他们是坏土壤，从而带来不愉快甚至伤害的反应？现在我说这段经文是神学辩论的温床，尤其是围绕不可饶恕的罪和永恒的安全等话题。无论你选择哪一种，你都可以真正的与这段文字搏斗。因此在很多文章和评论中，我发现问题就集中在这里。经文是否指出了真正不可饶恕的罪，即在犯了罪之后上帝就不再有未来了。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坚持永恒安全的人来说，问题是，既然经文似乎暗示一个人可能会失去救赎，那么我们如何修改经文以使其符合我们的教义？现在我们已经解决了最后一部分，因为向希伯来书的作者提出失去救赎的问题，意味着你要接受以弗所书对救赎语言的使用，并坚持认为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这样说的，而他显然没有。然而我发现这里的文化背景真正有帮助的是，他引导我们说，嘿，这两个问题都是错的。这两种担忧都违背了恩典的本质。你可能已经从第三讲中学到了很多，但让我明确指出，施予者和接受者之间存在着相互冲突的规则。塞内加几乎喜欢这种悖论，即说施予者应该这样想，而接受者应该完全相反的想。因此，例如，应该教导一方，即赠予者不要记录所赠金额。另一方，即受赠者要对超过金额的赠与感到亏欠。他写道，在赠与他人好处的情况下，这是双方必须遵守的规则。一方，即施予者应该立即忘记自己已经施予了。另一方，即受予者应该永远不要忘记自己已经接受了。他说，让施予者闭嘴吧。因此，作为施予者，我永远不应该说，是的，我帮助了某某。让受助者说话，见证施予者的慷慨。他在书的后面写道，你知道，当受助者寻找回报的机会，但由于施予者的资源极其优越而尚未找到机会时，施予者应该考虑他或他已经获得了回报，因为客户一直非常谨慎，只是没有成功。而另一方，即接受者应该知道他或他没有回报。给予者应该释放对方，而接受者应该感到自己受到束缚。现在在这种环境下，很明显你真的不能束缚对方。给予者认为他们应该做的事情会导致丑陋。好吧，我不必真正回报这份恩惠，因为给予者如果要高尚，就不应该记住这一点。一旦你想到这一点，你就已经破坏了整个关系的质量。在很多关于内部安全的争论中，我们都会说，你知道，我们无法让上帝这样慷慨的施予者收回他所给予的东西。我们这样做就做了一件非常不符合仪式祭的事情，对任何仪式祭的人来说都是不可想象的。我们说，我接受者将假定施予者应该做什么。仪式祭的受恩者知道施恩者应该做什么，但仪式祭的受恩者知道他或他需要管好自己的事，不要妄想得到恩惠。所以这里面有很大的危险。但另一方面还有另一种危险，即不可饶恕的罪，用这段经文来说，是的，他就在那里，我们必须小心不要这样做，因为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让上帝永远无法原谅我们。这是另一种假设，即事实上给予者并不总是可以自由给予，而给予者的慷慨可能总是能够克服客户不感恩的缺点。回到塞内卡，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他给给予者提了这样的建议，即模仿神灵。当然我们大多数时候都要小心谨慎，把钱捐给那些我们知道有德性的人，但该死的，神灵告诉我们如何完美的给予。 他们给予时毫不考虑，甚至不考虑给予者的美德，对不起，不考虑接受者的美德。他们的给予是如此完美，如此不受限制。因此，虽然受恩惠者被教导永远不要忘记报恩，因为忘恩负义将使一个人在未来得不到任何恩惠，但给予者被教导要有不同的想法。因此，塞尼卡写道，虽然我们应该谨慎地优先给予那些可能会心存感激的人好处，但有些好处我们还是应该给予，即使我们预期他们的结果不佳，而且我们应该给予那些我们不仅认为会心存感激，而且已经知道心存感激的人好处。某某没有以感激回报我，我该怎么办？塞涅卡说，按神灵的方式去做。他们开始给那些不了解他们的人好处，并坚持给那些不知感恩的人好处。让我们效仿他们，让我们给予，即使我们的许多礼物都是徒劳的，让我们给予那些让我们遭受损失的人。如果一个人不知感恩，我也会给予他第二次恩惠，就像一个好农民通过精心耕种克服了土地的贫瘠一样，我将成为胜利者。给予恩惠却失去它，这并不能证明一种高尚的精神。高尚精神的证明是失去后仍然给予。现在，正如我之前所说，给予者和接受者都知道这场对话的双方。他们持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似乎能够尊重在特定情况下应该采用哪种观点。接受者不会认为给予者无论如何都应该慷慨大方。赠予者并不指望接受者会得到一定的回报。因此，我认为这两种神学立场都越过了一条界限，而第一世纪听到这段文字的人都知道这条界限是不应该被越过的。永恒保障的教义越过了这条界限，因为他教导接受者即使是无意的去推测赠予者会做什么，而不是让接受者专注于他们应该做什么来对如此奇妙的礼物做出适当的回应。不可饶恕的罪或失去救赎的想法越界了，因为他假定施恩者不会做什么，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会因此给出错误的建议。最后，我想让你们明白，新约作者的世界中的一个核心价值观是这样的。恩典必须回应恩典。恩惠必定会导致感激和感激的回应。我相信，这种文化背景是将新约中关于上帝的恩典和上帝所赐予的宣言与新约中关于基督徒如何回应牢不可破的联系的指示结合在一起的关键。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恩典之舞的背景下记住上帝的恩典，我们可能会开始看到上帝如何改变我们。他与我们这些罪人相遇，但他慷慨地恩惠我们。和解，恢复原职，甚至在耶稣为我们调解的基础上，作为上帝的儿女被收养进入上帝的家庭。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爱的倾泻和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慷慨表现激起了门徒心中的感激和爱。而这些门徒将证明自己是一位接受恩典、善于接受恩典的门徒。因此，我作为门徒的生活突然变得不同，因为我的驱动力是我应该如何为他而活。我应该如何回报上帝以与他的慷慨相匹配的荣誉，与他的爱相匹配的忠诚，与他的礼物相匹配的服务。当然，现在永远无法相等，但这就是重点。我一生都为他而活，因为用赞美诗的话来说，如此奇妙，如此神圣的爱需要我的生命，我的灵魂，我的一切。或者回到保罗在哥林多后书 5:15 分钟的那段文字，他为众人而死，基督为众人而死，这样那些活着的人就不再为自己活，而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有一段文字从未进入罗马之路。好吧，他似乎不能，因为他来自哥林多后书，但我相信那是保罗神学和门徒之路的核心铺路石。保罗本人在加拉太书中写道，他知道这种回应不再是我活着，而是基督活在我里面。我现在在肉身中活着，是因信靠神的儿子而活。因此，他明白神恩典的经历是如何影响他的，他不会放弃，神恩典的经历会如何影响他，也应该影响他。他不再为自己而活，而是为耶稣而活。他鼓励我们这些门徒不再为自己而活，而要为我们而死的人而活，特别是因为他为我们而死。而这份恩惠值得我们用生命来交换。